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一方面给的评语，一方面给的要求。当主耶稣来到世间开始传道，他说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把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差到世上来了，神所应许的国度来到了世间。那么神的国度来到，要带来神所赐的福气，神所赐的福气实现在我们身上，是接受耶稣到心里做主做王，耶稣就改变我们的人生。一个人肯悔改接受耶稣，那就是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所以当这些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给他们一个评语，也算是一种称赞，你们是什么人呢？是虚心的人，是哀恸的人，是温柔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经验了神在这些里面的福气，经验了神连续我们，我们连续人，我们就更加蒙福。经验了虚心哀恸，内心专一的向神，一个清心专一向神，也蒙神给我们圣洁的心灵，我们常常遇见神，我们也能够去把和睦带给世人，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受苦受逼迫。那么这一切在登山宝训他的一些表白，是已经是这样的人得到耶稣的称赞和评语，然后继续活在这样的境界中，就更加的蒙福。所以登山宝训是耶稣把神的福音带来，然后把神的要求表白，耶稣把神的恩典带来，然后带来神的律法，把神的礼物带来，然后要求人的行为，神的拯救临到，然后产生人的美德和良善，神的能力临到，让人能够努力面对美善的人生。神的福音是神律法的基础，神的礼物是神要求的前提，神的恩典是人行为的根源，神的拯救是人美德的保障，神的能力是人努力的那个动力。登山宝训请各位掌握住这些基础，不是只讲律法，乃是先讲福音，不是只讲要求，乃是先讲神的礼物，不是先讲行为，乃是先讲神的恩典，不是先讲美德，乃是先讲神的拯救。所以登山宝训是神的能力在人的心中产生新的生活，产生美德的彰显。我们曾经讲过，不但不杀人，能够不恨人， 不但不犯奸淫，能够除掉淫念，不但不休妻，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讲下去，乃是做到爱我们的妻子，真正一个美满，一个很好的婚姻。所以登山宝训是先讲天国的来到，然后讲天国产生的福分，讲神差遣弥赛亚降世，实现了神国，带来了神国的福分。神呼召人来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神呼召人能够悔改认罪。当一个人真正虚心哀动，向神柔顺，饥渴慕义，一定会惊艳到神在我们心灵中产生了更高的义，我们跟神的关系正常，改变我们的人生，能够活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是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律法一点，其实希伯来字母一点是一个字母，希伯来一画长一点短一点会变一个字母，也就是连一个字母都不要改变，也就是神所定下的原则，耶稣来能够加以成全。耶稣成全了律法，第一方面，旧约律法预言耶稣弥赛亚的来到，耶稣已经成全了，他就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弥赛亚降临，带来神国，神国的福气。主耶稣来了，不但这样成全，而且把律法原来的含义，真实的含义加以说明出来。犹太人注重不杀人，但是神定不杀人的背后最重要的含义是不要恨人。犹太人不犯奸淫，神所要求的除去淫念；犹太人不背誓，神所要求的没有虚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耶稣基督来成全了神律法中的原意和真意。那么耶稣基督来成全还有第三方面，他自己是生命的源头，他活出了律法一切的要求，然后耶稣把这样的生命赏赐给信从他的人，那一些悔改的人，那一些虚心的人，哀动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惊艳到的是弥赛亚把神大能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让跟随耶稣的人不但不去杀人，也能够不恨人，不但不犯奸淫，也能够除去淫念，不但不背誓，也能够活出真诚。耶稣所过的生活在基督徒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这就是登山宝训基本的背景。每当我们研究登山宝训每一条每一条的伦理，它不是单独拿出来看，要了解这背后耶稣所成就的，让我们了解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神预备好的恩典，是福音的临到，是礼物的赐给我们，恩典降在我们身上，拯救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就能够照着耶稣所期盼的活出更高的义。不但是信耶稣的时刻，乃是继续不断的增加，不断是当时有这样的品质，乃是越来越增加这样的数量，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像明光照耀。耶稣是光，我们得着了耶稣的光，光要照在人前，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淫乱的问题，讲过了主耶稣说不但不去犯奸淫，也能够除掉心中的淫念。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要讲离婚的问题，讲到休妻的问题。那为什么主耶稣提这一条出来？ 因为当时犹太人，特别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在争辩旧约里面摩西所留下的这一个规条。那么这个规条引起许多人误用，甚至以这些规条变成鼓励人离婚的借口，或者是变成理直气壮离婚的借口，这些都不是神原来的意思。也许我们需要读一下摩西在旧约申命记所定下的这一些条例的意思。我们请各位翻到旧约申命记第24章，申命记第24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许多学者研究这四节，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第四节已成为当时为什么摩西定这规条的原因啊，就是离开之后，再婚之后不能再回到前夫面前啊。不过我们知道他们讨论最多的是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许多在研究这个问题，法利赛人文士到底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就是有什么理由一个丈夫可以写休书给妻子。结果讨论来讨论去，在犹太人中间产生两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严谨派，或者说保守派。这一派的人说，不合理的事只能够只犯奸淫，所以如果有了犯奸淫的事，丈夫就可以写休书把他打发走。这一派的领袖是薛买，我们今天叫做沙买派，或者叫做保守派。所以不合理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犯奸淫，除了犯奸淫之外不可以离婚。这是犹太人中间主耶稣时代的保守派。但是另外一派反对，那这一派我们给他叫自由派，他们的领袖代表是黑利欧，叫希利派。他为什么反对呢？他说如果按照摩西时代的规条，犯淫乱的要拿石头打死的，不是写休书。所以不合理的事一定不是指犯淫乱。那么不是指犯淫乱是指什么？结果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讨论了好多好多规条出来，讨论到后来以至于有人问耶稣了，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为什么这样问？他们讨论的内容，比方说如果太太上街她没有蒙起她的头，这样是对丈夫不敬，没有蒙头上街可以把她休掉。第二，如果上街跟其他男人在马路边交谈，那么你可以把她休掉。那如果这个太太非常喜欢争吵，喋喋不休，可以把她休掉。这个太容易了，好像哈。那么还有啊，如果煮菜煮得太咸，吃不下去，把它休掉。这是文士法利赛人主耶稣时代所讨论的问题，是真的。那甚至还有更不讲理的，如果看到另外一个女人比太太漂亮，把太太休掉，这个太不讲理了吧。我们上个礼拜说过了，凡是做丈夫的，你这一生最漂亮最可爱的女士是哪一位？请丈夫回答。我不是讲我，讲你自己了哈。请不要忘记上帝所配合的，那是最美好的。在你心目中你绝对不会看到另外一个人比你太太更漂亮，所以做丈夫的你千万不要去跟那些法利赛人学啊，不要去跟这个希律派的，那都是在主耶稣时代 这两个法利赛教派的人。然后西律派的人他们就想了很多很多的花样啊，花样就是想办法说，既然是摩西吩咐我们的，我们是照着摩西的规条，好，我们就定下这些原则，然后就休妻。结果有人就来问耶稣了，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耶稣就提出来，耶稣说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那么以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男士们有这些权利在法庭提出休妻啊，那个时候妻子就不如今天有这么多权利啊，今天妻子也可以提出离婚啊。当时的妻子们啊，如果要提离婚出来，他是要去法庭申请，申请之后法庭认为合理，可以要求丈夫你来写休书啊，如果丈夫不愿意写还比较麻烦，但是法庭可以要求丈夫认为太太的申诉是合理的。所以在圣经另外的地方，各位回家自己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二节，现在不要看啊。马可十章十二节主耶稣说，也不可以有妻子这样子离弃丈夫啊。那当时也有这种发生，但是按照犹太人规则，只有丈夫有权写休妻的书信啊。那么主耶稣强调说，这个是不对的，上帝的旨意绝对不是如此，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在没有罪的状况时代之下，上帝造亚当造夏娃，二人成为一体。那么上帝的意思是，结婚之后应该是没有离婚的，按照上帝所定的高的原则，结婚之后应该是没有离婚的。但是人类堕落了，人类犯罪了以后，在有罪的情况之下，上帝准许了离婚的事情，这是旧约神允许摩西写下来可以写休书。为什么呢？因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大约有两三百万人，那么这么多人中间，在罪的影响之下，他们就自己休妻了。那么主耶稣讲一句话，各位要想一想，如果你休妻，你就是让这个妻子去做淫妇了。一个丈夫休妻，结果是妻子做淫妇，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妇女很难独立生活，她如果被丈夫休出去了以后，她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她必须改嫁，另外一条路沦落为娼妓，不然她的生活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所以如果一个丈夫把妻子休掉了，就会让妻子做淫妇，她不是去嫁给别人，她就变成娼妓。所以主耶稣就强调说，你不可以随便休妻，不能够休妻，休妻你是害了对方，而且让对方也害了另外再跟他结婚的人，这是这个背景。那么为什么神准许摩西做这个事呢？因为当时休妻很混乱，那么结果有些丈夫很古怪，他把妻子赶出去了，那么妻子没有办法，就另外再婚了。那么结婚之后，这个丈夫就想要得好处，就去告他，说我这个妻子啊，现在破坏这个婚姻，也告那个对方这个男士。结果在当时就产生更大的混乱啊。那么结果就必须有一个法律来禁止这些混乱，那么就是需要有休书。这个休书的里面有很多内容，有一条很简单的必须有的内容，那就是准许他有自由再嫁。在当时的休书其他内容啊是比较 不是那么重要的了，这一条最重要，让这个被休的妻子上面写了白纸黑字，有自由可以再嫁其他的男士。那么摩西因为他们心硬啊，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随便休妻了，休妻之后又在控告再嫁的妻子和对方，产生了混乱，所以神就允许摩西定下这个规条。这个不是神原来的意思，这是当混乱的事情发生，为了保护那被害的妻子，保护妇女，保护受害者，所以神就准许摩西写下来，写了休书交给妻子，然后休妻了。但是在那个里面最要紧的警告还是最后的劝告，不能随便休妻，因为这是一去不再回头的事情。当时的休妻一定会再婚的，所以不能再回到前夫的身边了。神是借这个事情警告他们的百姓。当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又清楚说，原先神造人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人的软弱，这是神看人这样乱，没有一个律法规范的话更乱下去，所以准许摩西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的是保护那受苦的妇女。亲爱弟兄姊妹，所以神的心意是不希望有离婚的事情。我今天很诚恳的把这个道强调出来，神的心是绝对不希望有离婚的事情。今天在美国真是很可怕，前几天的报道，美国最近这15年来结婚的人已经有 43% 离婚了，这15年来。那么前面如果加上15年以前的离婚的，早都超过 50%， 好像离婚在美国是家常便饭，这是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不但美国如此，前些时候报道在中国大陆也很可怕，最近这几年3-5年而已，每一年200万对的夫妻离婚，200万对，有400人离婚啊，400万人，这实在是很大的数目，这个数目还会继续增加。台湾也差不多，现在有1/5，就是20%离婚率，渐渐要追赶美国的速度啊，这实在是不好的一面。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真要上帝的怜悯，要上帝的恩典，让夫妻让婚姻能够在美好的境界里。当夫妻离异，这是最痛苦的事情，儿女们受的打击，整个人生受的打击，实在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说明。这几十年在传道的工作上，有一些机会去处理婚姻的问题，我真知道人间最美好的是美好的家庭，最痛苦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上帝希望把最美好的放在家庭中间，然而撒旦要把最痛苦的放在家庭中间。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相当清楚严格的教导，神是反对离婚的。在马拉基书里面，神明白的宣告他恨恶的事情，那就是休妻，恨恶那个虐待妻子的人，把婚姻当成儿戏，不好好经营的人，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神所提的。那我今天现在我要说一下，在许多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圣经有两个离婚的一种情况，神是不喜欢，不过神准许的，不得不准许的两种状况。那么这两种状况之外，圣经没有提到第三种神所准许的离婚。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